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主内家人好，平安，我是苏小燕，感谢你再一次的收听。查考圣经之前，我们也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求他赐下足够的智慧，赐我们渴慕追求的心，理解并且领受宝贵的经文。那现在让我们重温上一课查考的部分。作为罗马公民，保罗一天没有被定罪，任何人都不能对他施行鞭打，这是公民的第一个权利。至于第二个权利，就是知道官方的指控，要知道实际的指控到底是什么。最直接简单的方法就是召开犹太人公会的特别会议，让他们来审判保罗。面对公会的人，保罗为自己消除误会，并说明事实的真相。他强调自己并没有违反律法，行事为人也是凭着良心的。在场的大祭司亚拿尼亚听了保罗的分辨，感到非常的生气，更命令人掌保罗的嘴巴。这是何等侮辱的行为啊！受到如此的攻击，保罗就以粉饰的墙来形容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接着他还把争论的焦点从自己转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分歧争论上，他们对于复活的教义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千夫长看到如此混乱的场面，就把保罗带回去营楼。的确，这是一个结束审判的好方法。四面受敌的保罗纵然有着不顾性命的决心，但也是会身心疲惫。当天晚上他就看见上帝给的一个异象，那到底上帝给他说了什么呢？马上为你播送第73课《黑夜的安慰》特别时刻。
观察、
解释、
灵活应用神话语，
欢迎你来一起查考
《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周广亮，
我是小燕，
我是小月。
小月，欢迎你，你今天是第二次参加圣言圣宴啊？
是的，
你要考考他吗？
不要了，但是给你机会分享一下上一次我们查考的经文，23章《使徒行传》1到10节，你有什么回应或者特别学到的感想吗？
上一次保罗为主受苦，我们基督徒跟随基督的人也是要为主受苦的。但那个时候有人打他的嘴，但是保罗没有害怕。
那虽然是题外话，我们有成为成年人以后被人打的经验吗？
没有，没有。
18岁以后就没有人。
成年是18岁的话没有，
在学校也没有。现在学校在中学也是很少，
小学也没有。
现在你稍微碰一下他，他家长就会投诉你。
对，
对，
有我们教会的做老师的姊妹说，现在做老师呢不会打小朋友，因为家长超紧张。所以呢，今天在大城市的人呢都不太会被打。但是2000年前侍奉主的保罗，就是在最合法的机构，犹太人最高的权力机构公会，开始讲了第一句话就被打。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查考了啊，我们今天呢只有一节经文，是哪一节呢？
使徒行传23章11节。
23章11节，这个题目呢叫黑夜的安慰，换句话讲是特别的时刻。 那我有两点的解释，在我们查考之前呢，先将今天这一集做一个简单的交代。这一集呢是特别增加进来的一集，所以呢小月可能不知道，我们之前的安排没有一节经文依次来查考的。
嗯，很特别。
嗯，比较特别。那么其实因为我们从经文的描述跟保罗所经历的到今天这一节经文呢，我有一个感动，也觉得值得用一次的时间来查考。尤其是呢，很多信徒常常经历软弱，甚至有冤枉，有受苦的时候，也包括我们自己都是有限的人。所以今天是一节经文，我们先来一起读一次吧，《使徒行传》23章11节，好不好？请两位姊妹小燕跟小月帮我们慢慢的读一遍，一起读。
好，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嗯，好，谢谢。这是23章11节。那么从上下文来看，也就是十节以前跟12节以下，我先问一个观察上的问题，就是从想象跟假设来说，如果没有今天的23章11节这节经文，对于整个事件在23章来说，表面上看受不受影响？
没有，事件可以继续下去的。
对，因为下面说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要杀保罗，上文呢就是在公会以混乱来结束，千夫长把他就带进营楼里去继续的拘留。
嗯，
对吧？
对，
所以小燕你也承认吧？
我同意小月说的，没有这一句事情也可以继续发展。
对，我也是这样看，就是这一节经文呢没有也不受影响，但是他在这里，我们常说写圣经的人是被圣灵感动，每一句话都是神的感动，每一句话都有他必定的价值跟意义。在表面上他对叙事的发展不受影响，而在表面上呢，这件事情是没有人知道的，除非保罗经历了以后告诉路加做见证。所以呢，好像是不需要注意的，现在就更应该注意。
但是这句话太感动了吧。
嗯，为什么？
特别是在一个被逼迫的处境下，
嗯，
任何人的安慰呢也是安慰不到保罗的，唯独神他说一句，保罗的心就会平安，就会平静。
小月你同意吗？同意小燕姐呢？
同意。
我们可以推测，这是经文没有直接讲的，就是那一天晚上，因为十一节一开始两个字说当夜，就是那一天晚上。是哪一天呢？就是白天保罗在公会被人打了，
嗯，
而且他要做的见证跟审问呢没有一个正式的结果，是混乱当中被千夫长救出来的。
所以这句话说的时候，保罗是在营楼里的。
嗯，营楼里面的晚上，就是罗马的营楼，我们用今天对比来想象的话，就是在警察局吧。
哦，拘留，
拘留所。
对对对，
在拘留所，不是那种海岛很遥远的死刑犯囚犯，因为保罗还没有定罪嘛。
嗯，
这个定罪的问题之前我们也说了，像22章25节他说没有定罪就不能够鞭打他，而千夫长也很有这种治安的道德跟操守，所以呢现在晚上呢可能保罗没有睡着，因为是夜间主跟保罗讲话的话呢，他不是熟睡，
很忧愁，
应该是忧愁，但我们不知道，他也可能是祷告很平静。
嗯，
那平静是一个好的方面，但是人之常情，他一个人孤单啊，被捆绑了，捆绑的第二个晚上，第一个晚上是之前的22章30节，现在是第二个晚上，睡不着觉，被打，那种复杂的心情。结果呢，主站在保罗的旁边，主站在保罗的旁边，这一节经文就这样出现了。那么我们由于观察呢，我们从全本使徒行传来一起看，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 不是常常有主站在保罗旁边。所以我们就看之前呢，我们有印象是在哥林多的时候，
没错，在一个邪恶之城，
对对呀、啊，
保罗显现他的害怕。
对，我们说十八章哥林多城，
使徒
行传十八章第一节说保罗从雅典来到哥林多，然后来到第九节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说是特殊时刻，不是常有，但是在这里呢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好不好也是请小月你慢慢的给我们读一下九节。
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
对，接着第十节说，
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
那十八章九十两节所讲的内容，换句话讲，保罗的心情是
害怕，
害怕，需要主安慰他说不要怕，只管讲。那
可能这里他没有这么害怕吧，
这是一个很好的推测。但是可能是孤单，可能是伤心。那十八章的九十两节主还亲自说我与你同在，
那这是一个应许。
对啊，应许。那结果保罗有没有相信呢？保罗相信了，保罗信靠主的安慰跟应许。在十一节之前我们讨论过了，他就住下来一年半。
他本来想要离开的心，
对，他可能是因为在十七章跟十六章他所传福音的每一个城市呢停留的时间都比较短，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但是来到哥林多到这一刻呢是最长的。好，这是第一次我们从使徒行传看到主显现给保罗，安慰他，鼓励他，也应许他与保罗同在。那第二次是今天的经文二十三章的十一节，然后还有最后一次是后面我们翻过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的二十七章。在二十七章这里呢，保罗是回忆，就是没有讲当时的情况，但是经历了以后呢，保罗来告诉在海上坐船的那些一起我们说旅客或者是坐船的人。二十七章的二十二节和二十四节，好不好？请小燕帮我们慢慢的读一次。
好的，二十二节，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
好，谢谢小燕是从二十二节开始读给我们呢。那保罗让船上的人都放心，原因是什么呢？刚才读的就是二十三节，神前一天晚上同样的是怎么样出现的？是站在保罗旁边，
也是在晚上的，
也是在晚上，而且
也是站在
保罗旁边。那个动作就是很具体的讲的动作是站在他旁边，然后讲的话的内容呢也不是新鲜的，就是跟之前一样的，说什么二十四节，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而且应许他，他必定会站在凯撒面前。凯撒是罗马的皇帝，现在是在地中海，在海里面。而且这一段时间的害不害怕呢，是因为那个上下文，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呢，二十七章的十四节，十四节是很特殊，我们读新约圣经发现古代的天文学的这个水平，
这个名字好特别。
那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天文学的这个气象学的东西，小月你读二十七章的十四节好不好？
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
扑下来
、那风名叫有拉
哥罗，
有拉哥罗。
好了，有拉哥罗。那有没有看到有狂风，而且风有名字？
对呀、我以为是我们近代才会帮那个台风改名字，
对吧？
原来那个时候已经
两千年前，罗马帝国时代的地中海有 那风我们怕有名字的，
嗯，
表示什么？
它很厉害。
对啊，如果平时树边上有个刮风的话，有没有名字？
不会管它。
不，我们不会管。就是特别可怕的风是有名字。至于他们的天文台是怎么样定名字，我们不知道。
嗯。
但是写这个航海日记的《使徒行传》作者路加把这个名字写下来。
如果是今天的话，我们一定不会坐船的，
船就取消了，那个航行的取消、
嗯、对，
但是他们是已经在海里面了，
嗯，
对吧，就没有选择，
所以不能停泊。
嗯， 嗯，那至于他们是怎么样知道名字，可能开船的，因为这个船也很大，你看
可能这个有意思，这个风的名字，
这个有意思的。而且呢，这个背景是我们要等以后查到二十七章的时候我们讨论。那这个船里面有276个人，37节。
嗯，
但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是刚才所说的那24节，不要害怕，必定站在该撒面前。是在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有一个风叫有拉格罗的时候，神在晚上告诉保罗。
好像呢，在23章11节，神对保罗说的这句安慰的话，像一支强心针，
嗯，
就是好像神要告诉你，你数个未来数星期，你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但是我今天给你这个应许，
嗯，
让他有信心走下去。
那如果听众朋友你有我们良友网站圣言圣宴的参考资料，我们也感谢主啊，小燕姊妹还有我们的同工一起呢，把保罗生平大事年代表放在我们的网上、
嗯、
那这个年代表里面呢，兰塞博士他给我们的提示呢，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是公元后51年9月，所以呢，前面我们读的18章9到10节，主向他显现安慰他不要怕的时候呢，是51年。而现在呢，保罗在耶路撒冷，在营楼里面，晚上主站在他旁边安慰他，是57年。兰塞博士甚至说是5月28号被抓，所以2天以后呢，应该是5月30号。
嗯，
这是一个推测，当然不是绝对的。
可是他待在那里时间很长了，
嗯，
好几年、
嗯、
然后呢，在2年以后59年8月以后，保罗坐船到罗马，刚才我们读到27章是这样、
嗯、
所以你看呢，51年保罗经历了一次主在夜间显现，57年经历一次，然后呢大约2年后他又经历一次、
嗯、
那这3次在哥林多，在耶路撒冷，在地中海，共同点是什么？
在危难之中、
嗯、差点要没命的危难、
嗯、
不是一般的小困难。
海上是差点没命的、
嗯、
但是前面两次 是怎么样的危难？
受刑，
对啊，那个
受审
扯碎也差点没命吧、嗯
啊、对， 那也算差点。但是还好有千夫长，有罗马的高官，又有操守的高官，那一个好的高官保护他。
在孤单，
孤单伤心、
嗯、
就是需要超然的安慰的时候，主向他显现。这是这3处经文的特别的地方。因此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呢，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然后给他一个应许，对保罗来讲像前面小燕讲的，好像一个强身针，或者是一个心灵上一个重大的安慰。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预备、
嗯、
预备他往后受苦的时候可以
记住这句话。
是
我们会不会想到主没有给你免除苦难，但是呢却让你在苦难里面有力量。他没有把这个前面这些坏人通通好像让他们杀死，把问题给你解决，
消灭。
没有问题都在，因为罪人，因为社会，因为坏人的问题，但是主与他同在的安慰让他能够继续往前走。
嗯，
啊，我觉得常常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
很需要思考。
嗯，
就为什么一定要受苦呢？如果我受不起考验那怎么办？
这也是我们信主的一个奥秘，就是苦难跟我们的 益处跟我们的害处之间。圣经有一句话说，诗篇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所以我思想神的律法。刚才我们说到主与保罗同在，结果呢，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呢，单单以使徒行传来讲，主的同在的经文很多。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也请小月帮我们介绍或者是读出来。首先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有两次，是在斯提凡讲道的时候，第九节和三十八节是跟两个不同的人同在。小月你帮我们读一下九节跟三十八节吧。
七章的九节，先主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
好，就是到这里。这里讲到什么情况神与他同在？
被卖了。
被卖是一个幸福的情况，是痛苦的情况？
当然是痛苦的。
所以呢，痛苦的情况这里说神与约瑟同在。好，下一个是三十八节，
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这人是指摩西。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呢，有传给他话语的神的使者天使同在。讲到神的使者或者是代表神与摩西同在。使徒行传第三次讲到同在呢，是彼得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我们想是理所当然，但是也看一下十章三十八节好不好，小燕帮我们读一下十章三十八节。
十章三十八节说到，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
是神与谁同在呢？这里与主耶稣同在。
对。
那接下去呢，是一个另类的不同对象的同在，十一章的二十一节。下一章二十一节，小月帮我们读一下吧。
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这里是主与教会的信徒同在，
安提亚教会。
对，安提亚教会这些信徒主与他们同在，所以很多人来相信主，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么第五次呢，就是十八章的第十节，与保罗同在。这个前面我们读了。同样的，写使徒行传的路加呢，在路加福音提到三次的同在，我们就不另外读了。首先第一章路加福音是与玛利亚同在，在耶稣诞生之前，一章二十八节。然后呢，施洗约翰出生之前呢，一章的六十六节讲神与施洗约翰同在。路加福音五章十七节呢，讲耶稣有神的同在。那主与我们同在，在使徒行传很清楚讲到。现在有一个问题，可能我们有的听众朋友信徒会问，主会不会不与我同在？会不会离开我呢？你们认为怎么样？
不会，
不会的。
只有人离开神。
可能我们会感觉不到。可能我们会觉得神离弃了，但是他不会的。只要我们归向他，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那有的人会问，我犯罪的话，主也与我同在吗？比如我说谎啊，我去赌博呀，我去做不应该做的，我也有神的同在吗？
我觉得那个时候神是在伤心，他为你伤心。
小燕你认为呢？
我总觉得我们心里好像有一块叫做良心的东西呢，应该是神赐予的。特别是我们信徒有圣灵的同在，你犯罪，像刚刚牧师说的赌博啊，或者做其他不好的事情呢，心里边会内疚的。会觉得就像刚刚小月说，我会不会让神会伤心，会不会让神或者圣灵为我流泪呢？
对，我在牧养教会的经历当中呢，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不冷不热，甚至做的好像觉得不太好，不应该，一般我们说软弱，我看到他们忧愁，这个忧愁也能够表现出其实神耶稣基督的话在他的心里面，就是我的痛苦 是不必要的，但是呢，我因为不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呢，那个痛苦的压力一直在，一直在，表示你没有麻木，就是圣灵一直提醒，在伦理道德在圣经真理上，那这个的同在呢，是让你痛苦，以致呢，你可以回转过来，后悔、懊悔，然后在神面前悔改。所以呢，我们讲畏罪、认罪、悔改呢，也是在爱的前提之下。
嗯，
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叫悔改。为什么悔改？因为神爱我们。
嗯，
就好像父母亲等孩子回来，孩子一直不回来，那孩子在外面流浪呢，心里面是痛苦的，因为远离了爸爸妈妈。那个痛苦是知道他对不起爸爸妈妈，所以当他悔改来家的时候呢，父母会大大的欢喜迎接他，
无条件的接纳他。
对对，这是爱。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主与保罗同在，当保罗在公会受冤屈被打以后，当夜主站在他的旁边来安慰他，而且应许他一定会到罗马继续的为主做见证。好不好，我们在结束之前呢，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为我们收音机旁边或者弟兄姐妹信徒一起读使徒行传的每一位在软弱当中的人，让神的同在临到他们，发现自己能够重新站立起来的安慰，因为主的爱不离不弃。好不好，请小燕带领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软弱祷告。好，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牧师小月和我小燕能够今天在这里查考圣经，虽然是短短的一句，但是让我们充满着力量。为什么呢？神你与我们同在，这个是应许。或许现在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他们现在有些不开心的事情，有些烦恼的事情，甚至惊怕，但神呢，你是最好的安慰者，你明白我们的需要，你明白我们惧怕在哪儿。神呢，求你就是怜悯每一个信徒，也是包括未信你的朋友了。
Amen。
感动他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神你会帮助我们解决任何的困难。就算有苦难在前，你应许你与我们同在。谢谢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祈求。
Amen。
Amen。 使徒行传23:11，黑暗的时刻，黑暗的安慰，特别的时刻，我们查考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一起说一声
再见。
使徒行传，齐来作答，
一章一个问题，
答对送你灵修书籍。
第23章，得知谋杀计划而传话的只是一个少年人，少年人可靠吗？神会使用小孩子吗？
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
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
赶快赶快啦。
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